二章，人生实相。佛经中有一段譬喻，为我们揭示人生是什么。在一个寂寞的秋日黄昏，无尽旷野的荒野中，有一位旅人步履蹒跚地赶着路。突然，旅人发现薄暗的野道中散落着一块块白白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人的白骨。旅人正在疑惑之际，忽然从前方传来惊人的咆哮声，一只老虎紧逼而来。看到老虎，旅人顿时明白了白骨的原因，立刻向来时的道路拔腿逃跑。但显然是迷失了方向，旅人竟跑到断崖绝壁之上，他看来是毫无办法了。幸好崖上有一棵松树，并且从树枝上垂下一条藤蔓伸下崖底，于是旅人便毫不犹豫抓着藤蔓垂下去，可谓九死一生。老虎见好不容易即将入口的食物居然逃离，懊恼万分，在崖上狂吼着：好感谢啊，幸亏这藤蔓的庇护，终于救了宝贵的一命。旅人暂时安心了，但是当他朝脚下一看时，不禁啊了一声，原来脚下竟是波涛汹涌、底不可测的深海，海面上怒浪澎湃，在那波浪间还有三条毒龙，它们正张开大嘴等着它的堕落。旅人不知不觉全身站立起来。但更恐怖的是，在赖以生存的藤蔓的根接处，出现了一白一黑两只老鼠，它们正在交互地啃食着藤蔓。旅人拼命地摇动藤蔓，想要赶走老鼠，可是老鼠一点也没有逃开的意思。在旅人摇动藤蔓时，树枝上的蜂巢滴下蜂蜜，旅人将蜂蜜舔到嘴里，多么令人陶醉呀！他竟然忘记了自己正身处恐怖境地。第一节，孤独的心灵。这段譬喻意味着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开示这愚痴的旅人之相，便是指我们的人生实相。旅人，这旅人即是指我们自己。荒野，无尽而寂寞的荒野，譬喻我们无尽寂寞的人生。我们从生下来时就成为这旅人，而做人生之旅了。既是旅人，应知目的地。如今我们是以何目的而出生到这人间来呢？如若不知，则不能不说就和这愚痴的旅人一样了。秋日黄昏，秋天的黄昏是譬喻人生的孤寂感。何故我们的人生就像秋天的孤寂呢？因为我们是孤独一人来世间旅行，虽说有亲属、朋友、同事，但并不能互相倾吐心中的一切。我们找不到真正彼此理解的心灵之友，即使是夫妇，也未必能互相理解心中之事。人生的孤寂，原因就在这心灵的孤寂。难道你未曾有过孤寂的感伤吗？白骨，路边的白骨是指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所见亲属、朋友的死亡。我们活到现在，应该看到过很多白骨，我们有何想法呢？有何感触？难道我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紧逼而来的无常之虎吗？老虎，饥饿的老虎所譬喻的即是我们自己的死亡。 此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因此我们非死不可。死对我们来说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用恐怖的老虎作为譬喻。现在这无常之虎猛然向我们逼来，但由于我们感觉它太恐怖太不吉利，平时根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作为旅人的我们本能的与死亡抗争，一有病就到医院，以药物跟死亡搏斗。但是死亡似乎是不可逾越的，我们终将败在死亡手中。我们看到佛教经常提到死亡的事，心里可能会感到阴森森的，甚至产生厌恶之感。其实这是我们对佛教完全误解了。我们平生虽然忘记死，逃避死，但是死必然会到来，所以这种心态并不能解决问题。唯有与死正面对决，并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才能得到绝对的幸福。因为这个原因，佛教才提到死的事。第二节，脆弱的生命。松树，崖底上的松树是指金钱、财产、名誉、地位等等。这些东西即使再多，在死亡的面前也仍是无力的。像那样有着辉煌成就的秦始皇、汉高祖，在其临终时也不免感到，啊，人生犹如梦中之梦，而寂寞地死去。我们现在能握着金钱、财产、名誉、地位而含笑着迎接死亡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濒临死亡时，一物也带不走。藤蔓，藤蔓所譬喻的是还不会，还不会，我还不会死的那种心情。我们以为还有20年、30年的寿命可以医治，但即使我们还有20年、30年的寿命，那又会怎样呢？想想便知，以过去的20年、30年，也不过是啊的一声之间，便如梦幻般的消逝了。以后的日子同样是啊的一声之间便会过去的。老鼠，交互啃食着藤蔓的白老鼠和黑老鼠，是指白天和晚上。白老鼠和黑老鼠在一刻不休地缩短着我们的寿命。所谓活了今天一天，便是死了今天一天。无论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还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时钟总在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的生命进行着倒数计时。最终，藤蔓必定要被咬断，那便是死。一只狐狸看到葡萄园里结满的果实，想到园中每餐一顿，可是它太胖了，钻不进栅栏。于是它三天三夜不饮不食，使身体消瘦了下去。它终于钻进去了，饱餐一顿，心满意足。可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又钻不出来了。无奈，他只好故伎重演，三天三夜不饮不食。结果他出来的时候，肚子还是跟进去的时候一样。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赤裸裸的诞生，最后又孑然而去。没有人能带走自己一生苦苦经营的财富与盛名。第三节，后生一大事。人生谁都是过客，相守百年也是梦。世上万般带不去，一双空手见阎罗。作为旅人的我们，此时唯有堕入深不见底的毒龙深海。因为在我们死后， 必定有后生一大事。深海，深海所譬喻的便是地狱，堕入地狱必须承受八万劫中大苦恼，这件事情便称为后生一大事。一堕地狱八万劫，再得人生复几时。毒龙，三条毒龙分别指我们心中的贪欲、嗔怒、愚痴，产生地狱之苦的是这三条毒龙。由于贪欲之故，在我们心中不知积累了多少对非分之财色名利怀有居心的杀盗淫之罪。由于嗔怒之故，在我们心中不知累积了多少对于同事、对同行乃至对朋友、对亲人愿他快死的心杀之罪。由于愚痴之故，在我们心中不知累积了多少对自己不幸的愤懑，对他人幸福的嫉妒之罪。我们的心是恐怖之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自因自果的因果法则是不会有丝毫差错的。由自己所不断造作的罪恶所生出的地狱，最后还是由自己堕入。教我们解决此后生大事的便是佛教，但作为旅人的我们忘记了逼在足下的后生大事，此心完全被蜂蜜所夺。蜂蜜，蜂蜜是指人的五欲，财欲、色欲、名誉欲、食欲、睡眠欲。日复一日，我们不断所想、不断所求的，无非是为了这五欲的满足。然而，不断地舔着蜂蜜，不知不觉地堕落下去，岂不是太愚痴了吗？我们能肯定自己不是这样的旅人吗？释迦牟尼佛在开示我们人生的真实之相，并且向我们说明解决之道。来吧，莫让死看到我们的背后，从正面跟他对决。唯有解决死，才能真正的得到人生绝对的幸福。开启佛教通往幸福之门的是我们自己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有一个恶人命中堕入地狱，地狱之王问他，你是三位天使召来的吧？恶人回答，我从没见过天使。地狱之王说，难道你没见过鸡皮鹤发的老人吗？你为何不早思量，我将来也会变成这个样子？还有第二位天使，面目憔悴的病人，你为何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生病？还有第三位天使，形如枯木的死人，你为何不早思量，我不久难免也会这样？罪人回答，我是见过，但那时骄纵放逸，没有好好想过这些问题。地狱之王说，如今你当明白，你纵情为恶，应当自受恶报，此非父母、兄弟、祖先、天公之过，而是你自己不自检恕的后果。罪人无可话说，只好随狱卒而去。老、病、死对我们来说是最痛苦的事，即使学佛也避免不了。但痛苦之中又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让我们警惕无常。因此，释迦牟尼佛将其誉为天使。